中美元首的会晤这件事情啊，那么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啊，那会不会又是这个特朗普再次做了一次这个更为这个明显的这个踏扣啊，就是希望能不能给到市场一些更好的消息等等啊。所以是这次会议我们想要主要跟大家去做交流和分享的主题。那么当然呢，这个会议也会去跟大家去分享啊，对于港股啊、美股的具体的判断啊，以及我们预期之下中美会晤可能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这是几个方面。那时间呢，还是先交给葛老师这个去讲一下啊，这个海外市场在过去一周的表现啊，然后这个美股啊这个短期和中期的观点。那我呢再补充一下市场观点啊，以及再去跟大家去讲一讲哈、啊、港股现阶段这个反弹后续怎么看，这是这次会议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内容。那么时间先交给葛老师，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那我这边就做一个这个最新的观点更新和汇报。那在过去的一周呢，全球市场里面新兴市场是大幅领涨的，整个是上涨了接近7%，然后发达市场的话是上涨1.8%。然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新兴市场一直涨幅会比发达市场好一些，这个的话其实也跟我们持续跟踪的这个基金经理调查里面大家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就是说现在的话更看好这个新兴市场一点，是从市场涨幅以及资金的情况来看，其实也是做到了知行合一。那进一步的我们看美国这块的话，美股是三个股指都在上涨，那纳指的话是领涨，整个上涨4.5%，然后标普2.3%，道指是0.2%。那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主要就是信息技术还有通讯服务在领涨，那像公用事业、能源的板块在下跌。从这个标普500的成分股上来看的话，上涨的占比是43%，相较于上周的这个比例是在边际下降的。那从个股来看的话，像这个 Datadog， 然后美光，还有飞塔、闪迪等等是领涨这个标普500所有这个股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是看这个过去美股市场的话，主要是围绕着目前所有的这个延长美伊停火的协议以及特别稳健的这个财报进行布局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华尔街最新的一个兴起的投资策略，就是刚刚孟总已经分享过了，就是这个 Nacho 已经替代了这个Taco。就是说这个 Nacho 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定价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根本不可能重开，那这个的话其实也就是说相当于市场或者说大家在压住油价可能会长期处于一个高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过境保费已经飙升到了战前就是8倍以上的这个水平，也反映了市场对于长期冲突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说现在这个的话也是就是五月以来刚出来的华尔街新兴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策略。那如果我们展开来看，过去三个方面是主要定价美股的核心因素。第一个呢，就是美伊这个冲突潜在的和平协议整体的提振了市场的这个风偏。那特朗普呢这边是释放了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战争结束的信号。那主要是一个这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这个和平协议。但是我们看得到伊朗方面的话，其实一开始对于协议的内容是予以坚决否认的，而且特朗普的这个再度表态呢，是表达了如果达成协议则终止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否则会再度升级打击的这个规模。所以说后续的话，整个美伊双方能否就和平协议的内容取得更多进展，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的。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过去一周美国的这个宏观数据就业公布了，整体来看的话整个数据是非常强的，但其实无论是中枢还是从结构上，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放缓的这个迹象。那首先从整体来看，就是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是上涨了11.5万人，那这个数字是远超于预期的6.5万人的，而且这个数字也是创下了近一年以来最强的这个连续的增长。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持平在4.3%，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从结构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四月份就业的增长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三个行业，一个就是医疗保健，一个就是运输，然后第三个就是零售业，然后他们分别的话是增加了3.7万人、3万人，还有2.2万人。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虽然整体的数据是非常强劲的，但是结构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主要体现在 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劳动参与率。那劳动参与率呢，是从三月份的61.9降到了61.8。那这个数字呢，也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呢，这个是非自愿兼职人员以及丧失求职信心者在内的这个广义失业率来看的话，是上升到了8.2%，这个是今年以来的这个最高水平。这是体现了一个结构分化的这个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工资增速。工资增速的话，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这个放缓。那四月份的这个平均时薪的环比增长0.2%，同比是3.6%，都是不及预期的。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结构上分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从行业的层面来看的话，刚刚有提到就是医疗保健、运输还有零售业在主要的这个贡献增长，但是我们看到像科技还有信息业的裁员是在持续的。像信息行业的话，四月份减少了1.3万个职位，然后是连续16个月的下滑，而且相较于这个2022年11月这个峰值的话，已经是累计减少了34.2万人，降幅的话达到了11%。那从所有的这个整体结合这个结构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就业数据是就是表观上是持续好转的。那这个数据的话，其实是给美联储美联储的这个官员维持了这个利率不变的这么一个底气。所以实际上从短期来看的话，美联储获得更多的这个观望的这个空间。那整个降息或者是加息，或者是说整个货币政策变动的节奏，主要在通胀这块儿。所以整个的话节奏短期之内还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可以观察。所以这是第二个过去一段时间影响美股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第三个呢，就是美股的这个财报。那过去一周呢，其实是美股科技业绩比较重要的这个一周，因为有这个美股的这个光模块的双龙头披露的这个业绩。那整体来看的话，是业绩还是不错的，而且是呈现了一个就是市场的话也给了一个业绩确定性的这个溢价。那我们看这个 AI 基础设施板块，比如说 AMD 还有光模块的这些龙头的话，凭借特别硬核的指引和这个业绩，在整个这个市场对于 AI 信心里面得到了一个突围。那再叠加这个苹果的话，是通过了一个创世纪的回购计划，也巩固了整个的韧性。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共同来验证了资金的话，现在正在从普涨逻辑转向更加具备高 ROE 和强现金流的这个硬核资产上来看。所以过去一周的话，美股的这个科技业绩兑现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以上的话是三点过去一周主要影响美股的核心的这个因素。那往后来看的话，就是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觉得美股是在一个多头寻机、空头待变的一个窗口期，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下周有这个美国的另一个宏观的数据公布，就是美国的通胀。那这个数据的话，也是成为了整个的这个宏观压力测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如果通胀能够在能源价格及关税预期驱动之下，就是超预期下上行的话，那可能会强化卧室主义下的这个紧缩预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可能会冲击4.5%以上。那如果是这个情况发生，会对整个流动性环境以及估值造成一定的压力。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下一周的话有这个中美的这个会晤和见面，就是说这个是可能会建立贸易的管理框架，然后政治的溢价呢正式的进入到一个这个修复的通道里面。那特朗普此次的这个北京之行重心可能是在于这个贸易委员会上面，然后通过一些制度化的协商替代可能一些比较激进的关税的波动。那可能的这个操作的就是说，中方可能会增加像一些对农产品，比如说大豆或者是像一些能源还有波音飞机的这个采购，来换取一些技术上的管控的边际松动。所以说在这个政治溢价方面呢，那中美会晤可能成为下周比较大的避风港效应的来源。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下周其实美国这块财报还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要公布，一个就是这个 AMAT 应用材料，第二个呢就是 Cisco 的这个业绩。那他们这两个的这个业绩指引呢，也是会非常关键，因为这个会验证整个算力范式的这个转移。如果能够看到像一些设备订单的结构开始偏向这个先进制程还有 3D 封装的话，可能会继续支撑整个这个 SOX 这个半导体指数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可能会确立这个 CPU 加推理侧的这个新主线。那在此三个上面说的条件之下呢，那配置的话从行业的 角度来看，可能就是弃软就硬，就是说重点布局一些推理侧优势的，像 AI 基建，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拥有比较强回购支撑的现金流巨头。嗯，然后整个来说的话，还是聚焦在美股这块，就是 AI 上游硬件这一块。那这是我们短期之内对这个美国的观点和看法。那最后的话，就是到了未来一周重点关注的事情上。那第一个层面就是基本面方面的话，下周5月12日有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然后CPI 的数据，然后13号的话有 PPI 的数据，就是整个美国的通胀数据会有公布。那此外的话，就是14号会公布美国的这个4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能够看到整个在油价中枢上移的情况之下，美国的消费韧性到底是怎么样。那这是基本面方面。那财报方面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比较重要的话，就是5月14号的这个 Cisco 思科的财报，然后以及15号应用材料 AMAT 的这个财报。那以上的话就是整体我这边的这个观点的这个汇报，谢谢。
哦，好的，谢谢葛老师。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市场观点哈，以及对港股的看法。首先对这个现在市场上这个 NATO 这个交易来讲的话，未来怎么去把握这个节奏或怎么去看，那么分几种情况哈。我觉得短期之内比如说中美这个在下周元首会晤那么实际上是带来一定的这种温和性的利好的，所以这个 NATO 框架虽然是在的油价可能在短期之内或者霍姆斯海峡的问题在下周不一定能够特别快。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快速得到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基本性假设情境就是说NATO 还是会持续有这个交易性存在那么中美的会晤呢一定程度上会给市场带来一个相对温和的利好环境当然后面我会具体去讲中美会晤的这个想法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去讨论这个市场接下来怎么去判断的基本假设那么往后看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往中美会晤的视角上去考虑美方和中方在现阶段从今年整个大的环境上来讲的话彼此的这个双方的诉求是意愿比较强烈甚至是从关系缓和阶段上来讲比较明朗的这么一年也就是说建立在双方诉求强烈的情况下那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在一个中长期的阶段下短期出现了一个相对这个乐观的这么一个小趋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定调虽然我们一直以来研究中美关系去讲的话呢都会认为是一个中长期那要边走边看那要看这个美方的这个动作和中方这个双方所谓这个峰会之后各项条件落实和达成的这个情况再做决定那么实际上呢我要讲这次会面它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很重要嘛大家都知道是在美伊冲突这个关键时间节点那么特朗普访华呢他一定程度上是希望去能够给到一些美国的好消息刚才葛老师也大概去讲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订单从贸易层面上去做一些交换买他的这个什么飞机买他的农产品什么之类的。这个其实是在中美关系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框架的时候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上台买这个框架的这个主要的定调也都是这些做交易。这个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改变但是我觉得在现阶段呢它可能第二个市场会去或许 pricing 的好消息就是那么中美双方这次如果会晤的话比较顺利那么可以对这个美伊冲突中方或许在中间做一个这个表态和立场去帮助这个整个事态的发展进行一定的缓冲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上会是市场去 pricing 更好的消息层面那么如果这两个层面没有一个层面上这个达成这个预期之内的效果的话那当然这个市场可能是相对不太买账的当然我们想既然美方都已经 过来啊，并且现阶段的这个所有表态也都相对的是想要积极去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做会晤啊，那我们觉得这是还是蛮顺利一件事情。那么美方中美双方在这个五月份能够见面之后啊，那么中方呢也有更多的时间窗口去到美方做这个交流啊，所以整体上来讲，上半年的这个双方互动情况还是不错的，对于市场来讲啊，这个也是市场从去年开始啊就一直在定价的中美关系的预期。但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东西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情绪上的缓和啊，对基本面上的这个观察，整体股市上定调还是要看这个刚才葛老师讲的这个经济数字表现如何啊，就是说这个油价的这个影响啊，到底对于经济的传导。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有这个通胀各方面数字啊，乃至到这个中下游的各个行业的表现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啊，这个是市场会在会面之后啊更为中长期一点的趋势里面去长期考虑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去做这个natural的交易啊，想要形成这样一定的对冲效应啊，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定调啊。那么说回来，对于市场的交易上来讲啊，港股我们怎么去看啊，现阶段我们看到了过去一周市场经历了这个阶段性的反弹。我讲的是这个反弹啊，我觉得是有望可以去做一定连续的。为什么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看到了从这个四月份到现阶段这个反弹啊，从海外市场不论是美股也好啊，日本韩国台湾股中国台湾股市啊，甚至这个全球市场啊，都一定的这个阶段性表现。那么反弹的方向呢，大家可以明确的感知到是先从上游硬件开始做反弹，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研究框架里面一直跟大家去讲的，就是这个观点啊，就是跌呢它也是会先从上游硬件去做反应，那反弹的话呢也是会从上游硬件去做反弹啊。那么我们会看到当市场风险偏好慢慢回归之后呢，从上游的硬件已经开始向中下游开始去做扩散啊，那么这个市场它当然是需要经历轮涨和补涨这个阶段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有希望继续做轮涨和补涨，就是偏应用偏软的层面上啊。那么港股呢实际上这些云计算厂商啊以及他们的业务也都是相应的啊，跟这些应用偏软件的一些公司相关的方向，我觉得都会是下一个阶段有这个补涨和轮涨的机会的啊。那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了互联网巨头在过去的这个表现啊略略开始起来了啊，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反弹周期里面还是有望可做持续的啊。这是第一块，去看港股这个反弹啊，那基于这个所谓硬件反弹之下的行业轮动涨轮涨啊，那接下来这个权重股还是有补涨空间的。那么第二个就是针对说那接下来我们从基本面怎么去看整个市场啊，一个是从这个经济基本面上来讲，现阶段呢大家可能对国内宏观基本面其实预期差不大，那最重要的事情短期可能是这个中美会晤啊，偏政治事件多一些，那么已经给到市场一个相对温和的这么一个基调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企业盈利的层面上去看啊，那当然呢大家也会关心这个，尤其是美股财报啊，最近已经基本就是发出蛮多了啊，而且整体的市场这个财报的表现是明显超市场预期的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跟港股有很重要的关系啊，我们讲其实全球投资者都在顾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 AI 不论是你的上游的硬件投资再到下游的传导，你到底是只有 AI 好还是你会扩散到其他行业。那么美股的财报这一次财报其实已经开始给到一定的信号，就是不只是 AI 好啊，那就是标普500的493其他的股票也表现的还 OK 啊，那么应该说这个按照这个行业的这个收入的情况来讲的话，那么11个行业啊基本上都是一个正增长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在过去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至少4年时间都没有看到过啊。那所以这次这个所有行业的营收都是正增长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意味着 AI 它的盈利啊不只是 AI 啊，它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济层面的复苏或者是扩散啊，整体上来讲这个企业层面盈利是在共振的，是在一个向上的周期里面去做的。那么市场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普遍低估了这一次的盈利啊，甚至啊普遍低估了整体2020年全年的美股盈利啊。那么同样这件事情如果映射到港股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港股呢，我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也好，叙事也好，是我认为2025年的 Q4 应该是一个环比的低点。那么我们在跟市场做沟通的时候，共识中那大家今年对整体港股的企业盈利是打问号的。那么我讲这个环比会是一个略回升的状态那么在一季度的时候呢，大家是不太相信的整体上来讲，所以比较保守一些。那如果这件事情到这个港股的这个基本面能够也形成一定扩散效应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大的宏观这个背景之下，其实中美产业层面上是在一定的共振周期的大家都在去搞 AI。那么甚至在经济层面部分层面不是说全部经济，就是部分层面上比如说这个也是想要往这个相对复苏的阶段去走比如说我们是降再通胀的逻辑，那美股呢是讲这个降息之后的再复苏等等这个逻辑都是往这个顺周期的故事去讲。所以大的环境上就给到大家，其实经济基本面是在一个共振上，产业层面上 AI 也是共振的。那如果美股的这个企业盈利层面给到大家一定的信心，那么反过来观察，港股其实基本面本身的表现要比大家预期的好，那么且它还能够参与剩下的补涨和轮涨的话，那么我觉得港股的行情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为什么我认为接下来去怎么去看基本面那么预期差可能在哪里那简单上来说就是港股，我觉得从短期上来讲那么这个季度也就是第二季度其实表现还是有机会的整体反弹现阶段去看这个反弹还是有延续的有这个轮涨和补涨的空间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从行业的选择上去关心一下那我觉得方向上呢，就是去做全球共振品种就是没错的然后这个所谓的全球共振品种，一个是跟大 AI 一起做的上下游硬件软件到下游这个应用层面上云计算这些半导体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它就是一个中长期趋势，这个我们在这个开年之后的深度报告里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这个框架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是很有用的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呢，就是那我们自己觉得大家市场还会关心一些这个，比如说创新药怎么样创新药我个人呢是从长周期是相对去看好的因为从产业周期来讲，还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的独特资产中国全球的独特资产这一块去定性的话，它也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做持续关注。而且我们观察呢，其实从资金行为上来讲大家从一季度到新阶段，这个尤其是 ETF 再到这个基金持仓的角度上来讲，港股创新药是受到大家比较多的关注的所以是可以持续去做那么当整个 AI 行情出现一个过热行情要做分散的时候，我觉得创新药做一个也是偏成长弹性的品种也会持续受到关注的这是第二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时候还是要不要做一个偏哑铃的要去做更多的进攻，还是同时要保留防守我的观点是要保留一定的这个防守因为这个市场呢，就是当大家认知到它在扩散轮动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演绎得很快很极致那么紧接来好的消息都演绎完了，特朗普该做的塔口，不论是4月份塔口还是中美关系的会晤，那么再往后有什么好消息那这个可能市场就会阶段性的去越来越去关注危险的信号去越来越关注这些要 pricing 相对悲观的信号所以这个是 我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几个视角哈。第一个，我们去讲现阶段市场，讲的这个 TACO 和 NATO 的这个交易，意味着什么啊？很重要，它意味着市场的这个对冲策略啊，对于不论是中美会晤来讲，还是美冲突来讲啊，都保留一定的安全垫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现在全球资金风险上来讲啊，大家经历过反弹之后啊，那么实际上还是想要继续参与市场的啊。那么当然了，从这个资金行为上来讲啊，最明显的这个动量策略的这些短期资金已经经历过最这个充分参与反弹的阶段，那么接下来要看相对主观的或者偏长钱的这个资金的动作。那么好消息是大家意识到了美股的基本面相对来讲，尤其是企业盈利面，要比市场预期的好得多但这个好得多在未来会不会受到油价的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在未来Q3 Q4 的阶段怎么去演绎，这个是市场会做持续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港股资权我自己觉得短期之内的市场还是可以做一个延续性上涨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基调基调就是至少我们还是在这个 TACO 的区间里面去，然后中美会晤给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温和的这个交易期所以短时间之内呢，大家也都还在一个相对宽裕的这个空间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上游硬件AI 半导体在一个轮涨和补涨过程之中那么港股作为一些可以参与的品种不论是上游硬件到中下游硬件资源厂商这些可以讲故事的，其实还是可以去 follow 讲故事的那么同样呢，我也建议大家去关注比如说像香港的这个独特资产也是全球的这个稀缺资产就创新药这一块也是可以去做持续关注的那么最后的最后呢，我在想跟大家做一下补充就现在市场到了这个阶段了，不论是美股也好还是大家去看整个亚太市场里面跟 AI 半导体相关的市场都已经表现得非常的火热了那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扭头或者出现一定的回调这个是市场可能是要小心的事情那我们自己看的话呢二季度之内有可能会有这个阶段性出现震荡的这个风险情况但是真的遇到这个回调的情况呢我自己觉得要等到这个宏观的基本面出现一定转向，就所谓宏观的转向就是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他的风格之下，就是不这么预期沟通之下的风格那么他的这个动作市场怎么去分析和理解那么所谓的降息的预期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转变这个是市场要去持续做观察的，或者是遇到这个风险的。那我们个人认为，这个整体的风险积累因素比较集中的时间阶段，可能是在Q3 到 Q4 的阶段Q3 到 Q4 的阶段也就是说中期选举之后那我们自己首先就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对于政治这个诉求是能不能够连任的问题，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那么对于整体政策框架上来讲以及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所谓TACO的能力能不能得到延续，这是一块。第二个是整个宏观这个周期上来讲降息的进程是不是确认结束全年不再降那么也会对市场形成一定影响那这整体的风险这个集中情境那么也就是在9月份有一次这个压力测试，那9月份本来大家预期或许有一次，那么没有了甚至确定全年没有了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中期选举这个特朗普没赢或者说特朗普这个整体执政的这个方针和策略并没有能够持续把他给我做下去形成一定失误那么这些风险项其实实际上会在晚些时候会更明确一些那这是这次会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观点如果大家对相关的这个方向和信息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海外策略进行交流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